我们来看到是328页啊，10点39分这里开始。好，那之前我们有提到原子跟分子对于他们所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形式都保留了记忆。好，简单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里记录了所有文明的知识，甚至于记录了你所有轮回转世的记忆，所以你的细胞有所有的答案。好，你的细胞里面记录了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发生。好，那从10点39分这里开始哈，在某些可能的实相，如你们所知的，基督教并没有盛行。那在有一些里呢，男性并没有做过主，很棒哈，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男人不做主，是女人做主的。可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有啊，在那个丽江那里嘛，有女人国，走婚族嘛，对，好，女人国嘛，男人是在家里面带小孩，女人去工作的。然后呢，好像是男人必须要半夜偷偷摸到那个女孩子的房间里跟她在一起，在天亮之前要偷偷摸摸跑掉的。对，只有舅舅没有爸爸。好，而且这个女人她负责生孩子，男人负责带孩子，而且这个女人可以不只跟一个男人生孩子，超棒的，对不对？好，我们可以考虑到女人族那里去。好，所以他说你看，在我们这个实相里，在某些可能的实相啊，某些可能的实相，男性并没有做过主啊，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好，那在另外一些里，物体的构成哈，根本遵循着不同的路径。什么意思？一个东西的形成可能跟我们这个实相那个物体形成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怎么形成一个东西，我们可能想了一个杯子，先有一个想法出来，然后再找材质，有没有？然后要做机器，然后要把这个杯子做出来。可能在另外的实相里面，也许他们是用另外的其他的素材，可能是一种能量组织的素材。大家有没有看过科幻片？有没有动个意念，那个东西啵啵啵就好像用能量组合而成。好，所以你在看赛斯的这个理念哈，你把它想成科幻片，你就非常容易理解。好，科幻片。好，那他说其实所有这些可能性就在你们四周的空气里。各位，我刚刚有没有讲，这个空气里面有无数多的可能性，可能的存在的样子，可能不同的一种生命存在的样式。好，所以存在四周的空气里，就是你要常常仰望虚空。好，大家明白了吗？好好玩哈，小孩子发呆千万不要阻止他，他都在仰望虚空。可以这么说啊，而我尽可能忠实地描写他们，但是我必须以你们多少熟悉的观念去谈。那么到某个程度，真理必须被滤过你自己观念的模式，你才有希望了解它。好，各位，真理必须要被你自己的观念好转化过之后，你才会了解。所以各位，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扭曲真理？因为你主观的观念，你相信一定是对的吗？所以真理对你而言跟对其他人而言恐怕不是同一个真理了。所以你要不要拿你自己的真理来压你的小孩？不要，因为没有用，因为没有用，因为你认为的真理是经过你主观观念转移过的，而你孩子所体会到的恐怕不是你所体会到的那一个层面，甚至于任何人都是如此。于是你可以跟别人分享你所体会到的真理，你不要企图去教导或是告诉人家说这是唯一的真理。只要有什么书哈，有什么教派什么告诉你是这是唯一的真理，你就可以决定赶快出来了，或是考虑一下要不要听。只要他告诉你说我说的是唯一最棒的最对的，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仅供参考，知道吗？仅供参考。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是因为真理必须被滤过你自己的观念的模式。好，那只有这样说就够了。 你是被其他的影响和事件所包围的，在这些里面呢，有某些是你在三次元的实相里感知到的，你把它们当作是真的来接受，而没有了悟到它们只是其他事件的一部分。好，在你的视野看不见的地方，你以为实相也终止了。好，在这里停一下。所以我刚刚说你在微观的世界，有没有那个用机器仪器来探测，从一个小细胞你看到整个宇宙，有点像他描述的，你以为你眼睛望到的极限实相大概就停在那里，不对，没有极限，完全没有边界，好，无边无际。好，那他刚刚讲，假如我们所体会到的某一个事件，他说它只是其他事件的一部分，这句话有点在讲说每一个事件跟事件之间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哈，我们好像只要每个人来探来讲一下你的亲戚啦，你家里面的祖宗八代多少，我们大家都可能是一家人，有没有会讲到一些可能有一些关联的人。我昨天在花莲就是有一对夫妻带了一个孩子来，那个孩子后来有强迫症，大学也没念完，夫妻两个都是老师。那他们就很困扰，其实带孩子来，好，带孩子来是为了想要让孩子也了解一下这个理念。对，你自己应该有嘛，对不对？因为你是我药咳嗽药丸的提供者哈，你今天有没有带？有，你带也是呛到了。那后来我们上完课坐火车要回来了，他又跟我啊在那里同样在等火车。就太太突然告诉我说她认识某某人，她跟她是大学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好啊，这某某人好跟我也非常熟，好，那她是我们这个新时代协会才要刚成立时候的成员，那她也是从她那里听到赛斯两个字，那这么多年之后等到她自己有问题发生了，家里面有问题发生了，她突然想到赛斯，好，所以才来有机会接触到。好，他住在桃园，他到三鹰分会去。各位，我们只是没有讲出来，假如我们每个人来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这个周边的人际关系，你会发现一定会有一些是彼此认识重叠的人，有没有发现？好，所以换句话说，在你生活里面发生的某一个事件，我就拿比如说这对夫妻的那个女儿是有强迫症，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生强迫症只是单纯的因为父母亲的压力太大造成他的强迫症吗？可能不止这样子哦。有没有他的个性特质敏感？有没有爸爸妈妈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爸爸也有他的痛苦的过程，妈妈也有他痛苦的过程。好，这些事件有没有环环相扣？所以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不会单纯的只是那件事情会看破了，能够一定会看破，会看破这些带就出来。好，有点像这个事，有点像这个意思。好，所以呢他说你看不见的部分不代表它不存在，不代表它对你没有影响，而且你在处理的这件事情，好，不代表你只是单纯处理它，它一定会有涟漪，好，甚至有其他的事件的涟漪动动动动到这边来，然后让你这边也开始产生震动，于是变成你在面对的事件。可是原来这个事件可能不关你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常常不关你的事嗡嗡也会心啊，会跑到你的身边来，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碰到它？有没有发现？好，再来，每个人的意念一直不断的在互相流动着。假如我们现在有天眼通好了，我们现在在讲话，我们现在在做每一个人的意念其实可能都像一道光一样一直互相的在流动着，彼此在互相的影响着，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可以单独存在的，你不断的受到整个团体的意念，甚至整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的意念一直都在互相影响着。赛斯还曾经有讲过哈，在我们前面有念到，比如说你现在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不久之后可能在地球的另外一端也有类似的发明出来，好，然后就开始互相告剽窃。最近 Apple 在跟谁打官司？三星，对，他们就好像彼此有什么东西好像觉得控告对方剽窃嘛，有没有？可是真的是剽窃吗？你能够控管你的意念不会进入到别人的这个意念里吗？ 好，我们有时候突然接收到的灵感，有没有？因为我也在想着这个产品的一个突破，那其他公司也在想着产品的突破，这个意念会不会互相碰撞？会。只有在物质实相的功利主义社会里面，才会一直认为别人的意念是好，别人的点子是剽窃我的。可是在一个精神层次哈，心灵的层面上面，谁剽窃谁呀？好，因为这个意念，我们说你没有办法隐藏，你没有办法不诚实，在意念的世界里面清清楚楚的，甚至彼此一直不断在互相影响着。现在大家了解了吗？你今天外遇影响隐藏的再好 vocaling， 在潜意识的层面很多人其实都会知道的。好，这是一个比喻而已了哈，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秘密，其实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讲你的家人都没有人知道，其实他们隐隐约约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好，隐隐约约感受得到，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好，所以不用大费周章的藏东西了。好，那接下来啊，因此我再说一次啊，当你无视的时候，你必须训练自己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物体与物体之间检视，并且向内看看自己，特别要留心那个看似没有道理的事，因为他们常常是你看不到的较大事件的线索。你看这一段，你把它画下来，他要你看物体跟物体中间的空白的地方，而且他要你常常向内去看你自己。向内，你一开始会看到什么？你常会看到一团的乱七八糟的想法，是吧？向内去看，看到一团的感觉，看到一团的什么？好，你会认为说啊，这到底什么道理？甚至有的时候你无来由的一个情绪来了，说不上来，难过就难过，突然就跌落谷底了，有没有？看似没有道理，我现在很开心啊，我现在的人生什么都不缺啊，我为什么会突然感觉到这么难过？看似没有道理的事，往往有它的道理，往往有它的道理。所以赛斯说，你要好把注意力集中在探讨你看似没道理的事情，看似莫名其妙的事情。昨天还有同学跟我分享说，好，当他听到我 CD 里面讲说我人生在最幸福的时候，却感觉到无比的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失落感。我是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开始接触到赛斯。好，因为后来我们的基金会成立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专门只在为病友服务，好，以为只是生病的人会来，以为我们是一个专门医疗的一个团体。好，可是事实上不是啊，不是。好，所谓的生病只是我们在探讨心灵现象的一个外在的显现嘛。可是不明就里的人哈，以为说好像都是生病的啦，痛苦的啦，情绪低落的啦，茫然的啦，什么什么人才会来到基金会。好，其实当然不是，好，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我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心里面有点漠然，好，有点说啊，我的人生只是这个样子吗？各位，你有过这个经验？好，然后你讲给人家听，把人就跟你讲，你吃饱太闲，没事情做，想太多，有没有？对呀，好，那我那时候我表姐他们就在笑我，我妈妈我婆婆都想帮我带小孩，我就不要，我说我自己生，要自己炸，自己炸，自己抓，自己抓。好，那可是我表姐他们就有点笑我说，你干嘛自找苦吃？好，你可以到外面工作，你为什么要带小孩？好，那我现在就觉得哈，我在带小孩的过程里面，我办了很多活动。我现在想来，我都觉得我在帮小孩子办生日宴会啦，啊 ，Christmas 的晚会啦，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就一大群的小朋友来呀、啊，后来又带小朋友演戏啦，这个那个的，哎，我都在为今天基金会办活动做练习。啊？很久没演戏了哈。古尼亚那部觉得惊到哈，今年先后悔觉得。可以啊，凤叔你跳出来当负责人啊，来召集啊。哎呀，我现在 Andy 也冲动，好，来找一个人来当这个我们的康乐股长嘛，办卡拉 OK 大赛呀、啊。好，你看 哎，你就办那个郊游带了这么久啦，然后办一个什么戏剧比赛啦，什么什么的，好 Friday night 啊，我讲了800遍了，现在真的礼拜五晚上可以来做一个轻松的表演啊，比如说有人可以来唱歌跳舞啊，干嘛的脱口秀啊，好，可以啊，开始来做这个事情啊。可是我现在有心无力，我需要有人来帮忙做这个，来当个小组长啊，逍遥，你逍到哪去了？你可以来这里逍遥一下，来当我们的这个团康的这个负责人嘛，来看一些好玩的事情，把他带到这里面来嘛。好，就把时间，哎，讲到这个，哎，哈读书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今天下午还是？10月份噻，从10月份开始，嗯，各位，你会书念不完了，早上灵魂永生，下午个人实相的本质。好，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要来带读书会。好，阿丽亚是归刚博收在体列在作家哈，好，可以待到这个下班，呵呵，好，可以从早念到晚，好，10月开始噻，好，到时候会公布哈，2点到4点，好啊，4点到5点大家可以唱卡拉 OK， 没问题，在上班时间，哎，我们还有按摩的服务哦，好，也可以登记按摩，嗯，好，那我讲到这里哈，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看似没有道理的事情，其实很有道理，其实它都是一种蛛丝马迹，举凡出现在你面前的一定有它的意义。好，只是各位你可以选择哈，你不要真的脑神经衰弱了，什么事情都在探讨它的意义，也是蛮累的。好，有时候略过就算了，什么事都要探讨信念创造实相，我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实相，好，也不用太累了。好，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好，假如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下一节哈，第567节。好，我们继续口述啊，物质的性质还没有被了解。你看哈，物质的性质没有被了解，所以从科学仪器在分析一个东西，或是分析一个什么什么现象，有没有真的探索到它的本质？没有，哎，没有。在你们某一个阶段感知到它，我们只是感觉到这个物质存在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样子，这样大家了解吗？哎，那现在彼此看到对方是这个样子，你以为出了门或是晚上他们还是这个样子吗？卸了妆跟没卸妆就差很多啊，这有点开玩笑的哈。大家在外面我们都比较有点形象嘛，正襟危坐，你到了家里面可能翘着二郎腿挖鼻孔啊，好，你有另外一个样子。好，那这个比喻虽然也不是很恰当，可是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包括物体，好，他说物质性，物质性的存在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你看到它是那个样子，可是下一瞬间它变了，它下一瞬间变了。怎么说哈？现在用你们的说法而尽量简单的说，在你们所见的物质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物质，这些形式是相当真实而生动的。那对于那些对那个特定的活动层面有反应的人来说，那他们也是相当具体的。好，就像我刚刚在讲，我们要形成一个东西，我们要经过一些程序，对不对？在物质实相里面，可是在另外的实相里面，他们可能只是动一动他们的意念，用能量来形成一个东西，好，甚至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些素材来形成那个物体。好，那他说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物质，那这个物质当然包括所有我们眼见的这些东西，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什么东西。好，所有物质性的存在，物质性的存在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的样子，可是这个具体存在的样子在另外的实相空间里面，它不见得是用这个样子存在的。好，这个听听就好，否则会越描越不清楚。好，我们先这样子感受一下。好，那么因此呢，就可能性来讲，好，你选择某些行为，无意识的把它转变成具体的事件或物体，然后再去感知它。好，这句话很重要，你画下来，就是信念创造实相。赛斯说，我们来到这个物质实相，我们都是透过已经发生的事件，已经在你面前具体呈现的这个事件，回过头来才来发现，学习到原来是自己能够创造的，是我们把它变成具体的，是由我们 把它变成具体的。好，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好，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信念创造实相，它是什么意思？好，他说就可能性来看，他都讲可能性，因为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方式。好，我们是无意识的把它变成具体的事件，那然后再去感知它。我们有没有透过身体的疾病来发现自己内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有没有透过痛苦的事件来发现自己的生命有没有需要开调整了？我为什么会过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好，现在呢，此地涉及了原子和分子的行为，因为再次的，这些原子分子只在某特定的阶段才在你们的物质宇宙内出现，它们的活动只在某特定的振动频率范围下才能够被你们所感知。那举例来讲，当你们的科学家检验它们的时候，它们并没有检验，好比说一个原子的本质，他们啊，就是科学家只在探索一个原子在你们系统里活动或出现时的特征，它更大的实相完全逃过了他们的注意。好，各位，单就这句话你就可以明白，科学所做出来的数据仅供参考，而且是在物质实相的某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这个状态里才被看到，才被接受的。换了一个实相空间，换了一个时间跟地点，其实科学检测出来的结果它是充满了变数的。好，你看我们望向这个星云，望向整个宇宙，那你知道我们透过哈勃望远镜看到的星空可能是根本已经死掉不存在的星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宇宙的过去。那对宇宙的现在来讲，这些星空不，这些星星不存在了。好，可是对我们来看，这些星星还存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过去。那他们的过去已经消失掉，他们现在正在他们的未来，可是他们的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还遥不可及。哎，曾经那个星空有讲过说，我是你们遥远的未来，我们是你未来的自己。好，有点像这个意思。好，我们说耶稣他是我们未来的自己，他是我们可能的自己，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假如说赛斯，赛斯也是我们未来的自己，好，也是我们可能的自己，大家了解了哈。所以那个整个星空的出现，它是我们看到的过去，是那个整个宇宙的过去。所以我们到底看到什么？所以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了，真正真实的存在是怎么看见的？把你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闭起来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触及到真正的实相的一瞥。好玩吧？所以为什么常常要看，不要相信你看到的，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假如你要送给我一颗钻戒，我一定会认为它是真的。可是在某个层面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它并不是真的，因为它是碳原子组合而成的嘛，是不是？钻石的基本元素是不是碳？是嘛，哈，是碳原子。然后你看黑黑的碳跟钻石为什么差那么多？那钻石会不会是碳的可能的未来？乱讲，乱讲一通。好，有点像这样的比喻哈。这个赛斯讲的比喻太不容易了解了。来，9:24，还有我们三楼有做这个恒山诊所，他有做能量的检测吗？那很有趣，我们有学员去做了检测嘛，啊，然后那个学员就一直要我去做检测嘛，啊，那因为很熟哈，然后那个检测的那位治疗师哈，他也是医疗人员了，可是因为他们有那个生物仪的仪器啊，很贵的，那个检测仪是很贵的，但是呢，他让你戴上耳机，前面有一个生物仪器，有一个光点直接照射，瞬间就解读了你所有的能量状态。好，那现在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到什么程度哈？身体、心理、心灵还有灵性的层面一览无遗。他们叫我去检测，恐怕是要看看我可不可靠，可不可以信任，看看我的状态。好，那我就觉得很有趣，虽然那个 好，那个你马上检测出你所有的状态，然后所有的数据都出来了，好。可是其实他找我去有一个用意，但是我们还没有仔细谈。他希望像我在做后面的这种个案的諮商，能够包在他们的疗程里面。什么意思？你就算让个案看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怎么协助他改变？大家了解了吗？好，所有的仪器，就像这里讲，科学仪器测出来的是你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当下所看到的情况，你不代表下一个时刻再去测还是这个样子啊。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现在去测到的，你不要，你也仅供参考，仅供参考。好，但是呢，我相信它某程度的准确性，准确性我相信有。好，当下测出来的准确性，好，那个时候我累得不得了，好，然后我的肠胃有点不舒服，因为我有隐伏性的那个感冒，那个细菌啊还没有发作，还没有发作，所以我这两天在赛斯村，我其实是有点要发烧，要发烧，人有点不舒服的，但是也很奇妙，也没有真的很发烧，头很痛，嗯，有一天早上礼拜天突然头很痛，但是我要上课啊，但是呢回到房间再休息休息，我一直在想着他正在燃烧我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好，因为他检测出来看到我的肠跟胃都不太好，好，但是他会说情绪累积太久了，我一定很久没有骂人，他说情绪累积，哈，好，那我们就会明白，就会比较注意，好，就会注意，就开始去感受到你怎么去做调整，怎么去把很多的情绪去表达出来，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可是大部分的人假如没有这样的概念，他即便看了这个仪器测量出来的结果，那他接下来能怎么办？能怎么办？所以他们也是像这样的一些团体，他们后来也都还是要有他们的一些灵修的课程，灵修的练习，但是好贵呀，我还不知道楼下这一家，另外一家都是我朋友介绍有看的，没有收我的钱了，有收钱的我都不去的。好，因为你已经了解到你如何改变你自己的好真正的心法了。我们场地费200块钱，你去做个检测至少6000块起跳，而且那个只是检测哦，你再做进一步有一些能量的调整什么什么的，上万块以上。大家知道光流吗？很高档的这种哈检测，那人不贵吧，不贵的找吧，那人出没当出来呢。好，看你的情况，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好，当然我也相信有些能量给你的补充，你身体的确会被能量的调整，好，会有一些改善。好，那像这样的改善，我想你们到西头就可以达到了。啊，西头的门票几块？多少钱？
160。
你看，160就可以达到了。
应该
要更便宜。对呀。啊，再碰到那位。啊，真的哈，再碰到那位70几岁的老太太开示一下，有没有？
山上很多。
山上很多这种奇人异事，对不对？对呀，对呀。好，可是各位，我们学赛斯心法就在学这种认识自己、启动自己能量的方式。好，那其实他看到那些东西啊，为什么我会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员给他检测，好，他看了那个数据之后，他觉得好灵哦，好神奇哦。因为里面讲到他灵性上面的一个，我们说灵魂的目的或是课题，他说这个家珍老师3年前就跟我讲过了，他讲到说我的灵魂课题要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后来他测那个能量仪测出来就有这个项目哦，好细致哦，很多项目都有，他说哇好神哦，好灵哦，哦，我就蛮暗爽的。好，后来那个帮我测量的这个人，好，那我就跟他讲，好，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仪器在测试，可是各位，我们内在感官启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心电感应的能力，好，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直下的直觉的感知。当然，你在累积一些，比如说諮商的经验，好，你多少从这个人的状态，你会了解他一些内在的一个情况。甚至于一些灵魂的目的跟选择。好，那我们只是没有用科学的仪器。好，有的时候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只相信科学的仪器，对不对？科学的仪器。好，那假如说他从那个检测跟我所讲的话有符合的话，那他对我的信任度会不会加分？可是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个，可是不是我会，大家都会，大家都可以，可是只是大家对自己不够信任，大家都有这种能力，对不对？好， 那我现在提供一个比较不花钱的方式，他就想到基金会实在是非常便宜。好，9:24啊，你们知道光有光谱，我刚刚讲那个仪器就有点像这样，透过一个光的能量刷一下，可能是这样子。因此物质也有谱，物质也有什么谱？物质也有光谱。9:24这里没错吧？从这里开始吗？那与某些其他的比较，你们的物质实相系统不是很密实的，你给物体的长宽高的次元其实才只开始暗示到一点可能有的各种不同次元。好，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算是低等的空间，比较低等的密度，可是不要讲低等了，这样也不对了哈。就说在我们的这个实相空间有它很大的学习的目的。好，那到了我们说第四密度、第五密度、第六密度，好，假如说有这种意识不同的能量层级，到了第四密度，好，是爱的密度。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的整个地球在第三密度要翻转到第四密度，甚至到第五密度了。所以刚刚那位同学问我说，今年是不是整个宇宙能量最接近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是。很多人很内在的一些这个意识的开展能力，啪，一直都在开启，有没有？所以接受赛斯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越来能够进入状况的人越来越多，愿意去自我探索的人越来越多，痛苦的人越来越多，疾病越来越多，那种身心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时间到了，不能够隐藏，不能够假装不存在，不能够不面对，不能够不面对。因为整个宇宙的能量它会开始 push 你赶快去面对问题，你才能够提升。你不去面对你的问题，你就停留在原地，继续接受第三密度的考验。所以你看三度空间长宽高，好，其实是最松散的一个空间。好，那他说有些系统比你们的重得多或轻得多。好，再讲这个空间的密度吧，哈，有重得多跟轻得多。虽然这不一定涉及你所熟悉的所谓的重量，那么可能的行动就进入了和你自己的系统同样确实同样一致的物质系统里。你惯于单线式的思考，因此你把你所知的事件想作是完整的东西或行动，没想到你所感知的只是他们整个多次元存在的一个小部分而已。这有点像是刚刚在讲，好，我们碰到的一个事件，它不是单一的事件，它只是一个更大事件的一个小部分。好，有点像这个意思。好，来，9:30，广义的说，是不可能将一个实质事件与所有那些可能事件分开的，因为这些全是一个行动的各种面目。那同理，基本上不可能把你所知的你和你不知的可能的你分开。好，这句话很有意思，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他一直都在身边，他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不过呢，在各个可能事件之间总是有内在的通道，既然他们全是一个行动在其成型中的表现，那么在这些事件之间的次元就是个幻象。哇，什么意思啊？天书对不对？因为你是天人，所以我们就会听天书。好，简单这么讲哦，我打个比喻哦，试试看哦。当我们在静坐冥想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大家进入到过去，进入到未来，用想象的画面来引导，对不对？你不可能让肉体进去嘛， 可是透过这个内在感官的启动，你够安静，你开始想象。有些人会想象到真实到以为他就在那个状态里了，他有一点像是你在梦境里面，有没有觉得好真实？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梦，直到你快要醒来的时候，将醒未醒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究竟是在什么实相空间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一半快要醒来了，要接触到物质实相，可是你的意识的焦点还有部分是对焦在梦中的实相。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我到底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好，各位，赛斯在讲你有一部分的意识在梦中的实相，梦中实相给你的感觉跟物质实相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真实，而且他们有没有同时存在？他们之间有没有次元上的分别？没有哦。大家知道我意思吗？你去体会到你快要醒过来的时候，你快要从梦中醒过来的那个瞬间，你有没有同时跨骑在两个实相里面？一个梦的实相，一个醒时的实相。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没有的话你哦，好好的去体会，你给自己说我要从梦中醒过来，好，或者是留意你快要醒过来的那个瞬间。好，那最好的练习是静坐冥想的时候，你开始要进入一个很安静的感觉里面，有时候你的意识开始模糊了，你突然之间不知道你在哪里，甚至哎，你突然发现你站在一个高山上，你突然发现你进入到过去某一个年纪的自己又再一次经历那个事件，于是你流出眼泪来，因为可能过去那个事件对你来讲还蛮伤心的。可是各位，你的身体在哪里？在物质实相空间，在当下的空间。可是你整个意识有没有去到过去，进入到那个事件，然后又再体验一遍，又再痛哭流涕一遍？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意识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里？现在大家慢慢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所以他们之间的次元并不存在，你可以同时在，你可以同时在，还你还可以同时在更多的实相空间，比如说梦中醒过来，原来还在做梦，有没有梦中梦中梦中梦？全面启动就在讲这个啊。啊，你的肉体是在物质实相，有没有？他有一次是在火车上做实验，他的身体在火车上，可是他有没有进入到很多不同层面的那个梦境里面？假如每一层的梦境都是一个次元，好，一个实相空间，那他有没有同时在很多个实相空间里？就他要醒过来，有没有要一层一层又一层？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有过啊，醒过来，我觉得醒过来了，哎，怎么还怪怪的？怎么这个实相还怪怪的？原来我还在梦里面，有没有从梦中醒过来，结果还在做梦？有点像这个意思。那你怎么体会这个东西？内在的通道，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肉体去经历这个不同实相的感觉，你唯有透过你的内在感官，有一个内在的通道去感受到这个东西，感受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会喜欢，就是我宁可花多一点的时间是在带静坐，我自己也可以练习啊。好，在静坐的课程里面，特别是可以开始理解到我现在在讲什么，我试图在静坐里面的体验然后变成一种文字跟句子把它描述出来，否则你很难体会到赛斯讲这个是什么，所以变成天书啊。所以为什么说变成天书？因为他讲的不是你头脑理解的东西，头脑在理解三度空间物质上的这些道理，可是内在感官它是可以开阔到同时认识不同次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你要透过内在感官，内在感官的启动。好，那再简单来讲，用你的想象力，想象力，你现在想象你现在是一个古代的人，正穿着那个将军的衣服，骑着马，可不可以？县府，你可以想象你是中古世纪的武士，骑着一匹白马，正要去救白雪公主。我讲的是真的哦，你开始想象。好，那我在花莲还带了一个练习，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你望向你的对方的那个人，望着他，然后望出其他的人，或者望出其他的影像出来，然后再回到焦点，再回到他的样子里。 对面有一个同学望着我，他说我脸上同时出现一个男人的样子。我说是啊，某部分我的个性还蛮男性能量的。各位，这就是练习。你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唯一的存在，你可以透过这个人一直看。我不是说七月反正关门了，你不用怕，已经关门了。你看着看着看，也许你会看到什么东西，甚至你会看到它背后的东西。好，一个比较简单实质的练习，比如说我现在在看着润玲，那也许我再继续看着看着看着他，也许我可以看到他衣服背后哦，原来有写英文字。大家知道这意思吗？甚至我看着看着，我可以看到润玲小时候的样子。好，总是那慌慌张张的跑来跑去了，啊，慌慌张张的跟在爸爸后面这样跑来跑去了，慌慌张张的这样。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你有没有穿透次元呢？透过你的出神，一个内在的管道，望着望着，然后望到其他。我有一次望着一个同学，哎，我突然看到他穿那个战国时代的将军的服装，我突然说，那个四美嘛哈，我说哇，你是个将军哎。然后他，我说难怪你不爱煮饭，难怪你在当人家媳妇会气到得了肠胃道积直流。啊，因为他不喜欢当这个女人的角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白就是我就是这样看着他，看突然看到他穿将军的衣服。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最喜欢收集战国时代的古物。那我可不知道，他第二天就拿了一本照片，里面都是他收集的古物的照片。他有玉佩，只有男人将军会把玉佩配在腰间嘛，女人都是当装饰品。他说他有玉，他都是配在腰间。有没有很好玩？你们望着一个人，望到他过去，我们时间讲的过去，可是过去没有过去了。那个战国时代的将军的角色有没有重叠在他现在这个女人的角色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了解吗？你的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同时都在你身边，并没有在其他的实相空间里。讲其他的实相空间，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战国时代，好像是欧洲中古世纪，大家了解吗？可是呢，你可不可以透过内在的管道穿过了次元，同时看到它是什么？可以吗？哈，而且我就感觉到吴爸爸曾经一定是某一个富贵人家的员外。什么东西？开酒家是吧？哎，这个酒家跟现在的酒家不一样啊，别误会了。过去的那个酒家就像那个大牛，有没有叫大牛？那个叫什么？哎，江山美人，那个叫什么？小凤姐是吧？嗯，酒馆，对，对呀，会唱那首吗？对不对？我们只是喝酒不卖身嘛，对不对？卖酒不卖身，什么什么什么的。好，所以各位，你可以用这种好玩的游戏看你自己曾经是谁。你只要透过你的想象力，或者是透过发呆，我真的只是这个样子吗？我曾经是什么样子？好不好玩？很好玩，你就会开始开阔你的意识了，你会开阔你对自己限制性的看法。好，你会开阔这个东西。我相信我最接近的一个转世的记忆啊，就说时间点，我一定是黄花岗72烈士。我妹妹讲的，我一定是国军英雄带兵打仗的。所以哈，我国中念历史的时候啊，近代史我绝对没有办法念，我有很大的痛苦，没有办法靠近近代史。我爸爸是军人，那后来我爸爸开放大陆可以到大陆去的时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完全不想去大陆。而且我做梦常常都在带兵打仗或是逃难。小时候的记忆很强烈的。有一次有一个喇嘛看到我，他就开始对我唱歌，他唱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他唱国歌，他说我是忠贞的国民党员。可是我说我这一世，我们以前念高中念学校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嘛，我根本没有。我说我是无党籍的，我才不是国民党员呢。我相信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是在最近代的战乱里面。好，那这个就是小时候 可能从这个十几岁之前的梦境里面常常都在逃难，好，都在打仗，都在打仗。那你看我爸爸是军人，好，也许我跟我爸爸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我爸爸当军人的这个权威跟掌控，我最近才了解到，我一直深深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的个性里面，好，既有一个女人哈，会自动站着靠退到男人的后面，因为我把男人权威形象了，特别是爸爸，嗯，可是我又有一个很男性的能量，我心里面又不服气，又不服输，好，又很想跟人家抗争，想对抗这个权威人、权威人士，所以我有一个好玩的个性，权威人士讲什么，我向来都不听的。虽然他很有道理，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习惯，不想听，不想遵从。大家人云亦云的，好，我会有一种抗拒的心态，不想人云亦云。好，那你看，你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里面来了解你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角色。甚至各位，我还有一次，人家介绍一个朋友跟我认识，那这个女孩子她是突然有一些灵通的能力。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对望着，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他后来终于跟我讲说，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好，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有一世在逃难。好，那他是那个在遗落在路边的一个小女孩。那我带着我一个妹妹在逃难，后来我就看到他没有人照顾，我就带着他一起走，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好，那我就等于，你看那个时候我就很会照顾人了，我就带着这个小妹妹跑。后来她可能是就是情况不好嘛，后来死了，好，后来死了，那我当然很伤心。好，那这个小妹妹她在描述，她就灵视嘛，就是我像教你们的，看着看到什么，她就看到说，她常常望着我的背影，跟在我旁边，她好有安全感，好有安全感哦。所以他那时候看着我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可是他还没有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感觉，我们认识，我们应该是什么姐妹，我心里面也有同样的这种共鸣。好，很好玩。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觉得，哇，怎么那么面熟，怎么那么熟悉。好，你跟他一点都不陌生，马上就可以进入话题，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是啊，林如跟人家比较晚熟了，那防备心态很重哦。时间到了，我们把这段念完哈。光是实质的脑本身无法清楚觉察到这些关联，而其内在的对等物心有时候能够感知到任何一件事件深远的多的次元，经由突发的顿悟或无法适当用语言形容的领悟。像我刚刚在讲，有没有看着看着怎么突然觉得，哎，你是我的姐妹，有没有突然说，哎，她怎么穿着将军的衣服。有的时候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就是突然有一个，哎，明白。有时候我看赛斯书哦，常常我就会有啊，我懂了，懂了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下子没有办法描述，可是你心里面有一种心领神会，有一种啊，我明白了的感觉。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过一段时间我在看赛斯的时候，过去没看懂的地方，现在看起来说，哇，好像每一个字我都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你又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意义。好，所以呢，我们从来没有单独过，因为所有可能的自己跟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好，包括你所有轮回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有没有？好，可能的自己都在我们的身边，都悬浮在这个空间中。所以你当看到有人在自言自语，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在自言自语，他可能真的正跟他的什么自己在讲话。好，那今天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好，所以透过内在的通道，我们可以进入到所谓合一的状态。经过内在的通道，好，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分开的，我们跟整个宇宙的能量也没有分开过。刚才讲潜意识不是可以连接宇宙的活力吗？对不对？宇宙的活力透过我们的潜意识不断地在提供活力给我们呢， 好，那我们眼睛往外看到的世界，所有实质存在的，它不是唯一存在的形式，它有更多你看不到的，可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存在的形式。每一个事件都是整体事件的一个部分而已，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好，在讲这些东西。好，我们认为遥不可及的次元，不同的次元，其实它跟你并没有距离，它可以瞬间就穿越不同的次元。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
我